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台湾缺水的时候，你把雨水赏赐给我们。啊，特别南部缺水非常厉害，我们仰望主的恩典。啊，在下雨的天，弟兄姊妹走路出外，求上帝保护我们出入平安。今天我们要从创世纪一起再有一起的学习跟讨论。啊，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功课。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今天我们唱一首歌，就是上一次跟今天我们会谈到一个，就是圣这个字的问题哈，这个 Heilige 啊，这一首圣诗是新圣诗的第一首啊。我在准备的时候去看，他知道那是德国的啊做圣诗的人所写的，所以他那是 Heil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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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啊。我们唱的是台语。来，现在现在现在，极大主宰，现在现在现在，同一心主宰，相思是修者，亦不是无穷，永远将观地里尊重，现在现在现在，吉祥多主宰，现在现在现在，同一心主宰，献给公义完全，受敬畏服侍，何难轻易加先吉祥多主宰。这个是第二节的歌词，我把它改了哈。他写的是全能，那看起来就是写这首诗的人并没有想要把这个圣的字的全部的意思都表达出来，因为第一节写的是他创造，神的创造是表示他的全能，可是我们的神不是只是创造的人，他还是救赎的神，所以救赎代表的是另外一面。那这个圣这个字刚好有两面的意义。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上一次我讲的时候讲了很长很长的那个圣经谈到这关于圣这个字有两个意思，有没有人还记得那两个意思是什么？应该有吧，超然的，好，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啊，内住，不是内住，内住是跟超然相对的，分隔是跟超然一样的，圣洁就是那个道德的完全。那这是两个不同的意思第一个圣就是不祥啦，叫做不同啦，其实那个字的意思是切啦，就是当你把一个东西一切就变成两个嘛，两个就分开的，是分开 separate， 是 cut， 是 different， 是不同，或是有人把它称作 the holy other， 全然的他者， 全然的另外一位。那这个是用那个创造，当我们说这个世界有创造的时候，这个字就把全世界的存在切成两种，一种是创造者，一种是被造者。如果有创造这个动作的话，应该就有创造的主体，也有创造的客体。那这个一切呢，这个世界就变成两类，这两类是决然的不同，就是创造者跟被造者之间的关系是创造的关系。所以如果没有创造者，他没有决定要创造，这个被造者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不同是跨不过去的，就是不管被造者都进步都怎么样，他绝对不能跨到创造者那边去，这是不无法跨越的。那被造者对创造者来讲只有一个，就是说哇，你很伟大，你很厉害，我们跟你不能比，大概就是只有这个。因为他跟我们是另外一类，他是我们生命，是我们存在的来源。那因为他决定要创造，今天才有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有意识的话，我们对我们的来源者是会有一种尊敬，就好像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应该有最起码的尊敬一样。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来源，是我们的创造者，所以他好他坏是一件事情，可是没有他难得不完了。所以这个对我们的来源者，对我们的创造者，一个最根本的，两个人讲的好哈，孝敬，那个敬字是一定要有的态度了哈。啊，这个是第一个，那个圣的意思是不同的意思哈。第二个意思是我们一般在讲的就是谦气性哈。那这个是关于这个创造者他的本性的一个表达哈，这个是他的道德的表现。啊，就把这个创造者道德化了，就是他是不会做错事情的。那在这里我们就把人类做事情，当人可以选择的就可以，我做对做错叫做是非善恶，这个观念里面这个圣的字代表的是那个善，是那个好的那一边，人叫做圣洁啦，干净。因此呢，当我们讲到圣的时候，应该有这两个层次。那我们人呢，在面临这个圣的上帝呢，会有两个不同的反应。哎，这个解决了，好，谢谢。
那个德语叫 Heilige 哈，就是 Holy， 英文叫 Holy 哈。那我们讲圣，这个字我讲过有两个意思哈，一个是超然的，也许我把它换成圣超了哈。那一个是干净的。这是本质性的高超哈，有时候你去申请那个信用卡，他说你是 premium 哈，你是 premium 的 membership 哈，你是钻石的啦，你不是黄金卡，你是钻石卡哈，就是你是我们的贵宾，就是特别的，跟一般的不一样，我会给你额外的优待，还是给你一些所谓尊荣哈。啊，那个 premium 就是你是跟一般的消费者不一样，对我们公司来讲，你是特别有信用，还是你的财力特别高，所以我应该给你一个不同的待遇。所以那个重点是不同，啊，不同里面有高的意思，那个不同是有比我们高，我们是比较低，我们是一般的，它是特别的，那个特别的意思，这个是 premium 哈。啊，这个是 morally。是道德上是完美的，道德上是完美的，所以它是 两个不太一样的意思哈。所以呢，如果就圣钞来讲，我们人类跟他，我们就是这是无可比的哈。上帝常常说：“你拿什么来跟我比呢？”这个世界有什么可以跟我比呢？是没有办法，它是无可比，比不然大概比啦，它是完全是另外一组，另外一类哈。啊，这是无瑕疵的。台湾的公无通嫌啦，哦，你没有办法找到他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问题，因为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他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善良的，这两个不同哈。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这样的上帝面前会有两个态度，一个在他的圣钞这个 essential premium 哈，跟无可比的面前呢。我们的态度是敬 respect， 有的叫 revere， 尊敬。那么在圣洁的面前呢，我们的态度是畏，是 awe。 这个他很伟大，我们就拍手就好了，哦，比如说马友友，他音乐很棒，他拉起来我们听得很好，你就说哇你好棒，就是赞美称赞，我们就鼓掌然后欣赏，这样就好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他很圣洁，那我们发现我们不圣洁，在那边我们就会自省惭愧，因为道德就有一种对比的味道。那在这个圣洁的神面前，我们会觉得拍手，我们在马友友面前我们不会拍谁，因为那个没有道德的味道，那个只是他跟我们不一样嘛，他音乐就特别好嘛，我们就欣赏。所以敬是我对你表示尊敬就没事的，可是畏就是跟我有关系，所以我会不好意思，会害怕。所以我们说在神面前要敬畏，就这两个字就把我们对神的这个圣的两个不同的意义呢啊会反映出来哈。那因此呢，在神面前的态度呢，我们自己是会谦卑的，这个谦卑是有限对无限的态度。神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所以我弯得没给搞了哈。我们会想尽办法去了解神，但是我们会承认说我再厉害我都没有办法把神完全了解，因为有限跟无限之间是有没有办法跨过去的鸿沟。我们可以尽量去了解，但是你再怎么厉害，你还是没有办法完全了解。所以关于神的事情，我们会保持一定的他们叫做神秘的态度，就是说神有一些东西是人类没有办法去体会，没有办法去了解的，那个并不是我们的问题或是神的问题，就是我们跟他本质上就不一样的这个态啊，那个态度就是谦卑了，就是自己知道自己的有限性。那畏呢，这个就是会忏悔哈，会认罪，就是在这一个道德上完全的神面前，我们看看自己，我们不得不承认说啊，我有欠点哈，我不完全啦，我做人我做事有时候会做错，有时候会做不好的决定，那这一点比上面那一点对我们是更有关系的。因为如果说我们的神只是超然的，他只是很伟大，那我不需要改变什么，我只要对他的态度是对的，就是我尊敬他就没事了。如果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是不圣洁的，那我要到他面前就发现跟他有那种格格不入，那这个就产生这个圣洁跟污秽之间有没有办法共存的这个紧张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当圣洁的神看见罪恶的状况，他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么有两个方法，一个他就是把这个罪恶完全抹杀掉。那大概创世纪那个第六章那个挪亚时代， 那个大洪水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个圣洁的神看见这个罪恶的世界，他没有办法承受。他说他没有办法忍受他所造的世界居然变得这么坏，所以他就决定说我重新来过，整个把它抹掉，那就留下挪亚一家人八口嘛。哦，可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并没有全部抹杀掉，他还留下挪亚一家八口，就是留下一个火种了哈。那后来发现挪亚也不完全嘛，他大水过了以后，他自己也有缺点哈，临救临到最什么什么，还有一个囝去用救助哈，就是有发生一些问题了。那在这样的圣经的故事里面，后来上帝就决定说，我必须要把这些啊会犯罪的人的本性做一个基本的再造，让他们有机会走到我圣洁的部分啊，这个我们就叫福音。所以基督教如果有所谓福音好消息的话，就是这个圣洁的神，他不想把我们这些罪人抹杀掉，可是他又不能容许罪在他的面前，那我们怎么在他面前生存呢？他就要想办法把我们这个罪的状况改变，不是把我们人杀掉，是把这个罪改变。癌症是不好的病，那所有的医生都知道用什么方法要把这个癌细胞杀掉，因为健康跟癌细胞是不能并存的。一诊断是有癌症，可以拿掉，全部拿掉；不能拿掉，就要电疗，要化疗。这个我们知道，哈，就是要帮助人健康的医生看到一个癌细胞，就是想办法赶尽杀绝。可是有一个困难，就是当你在杀癌细胞的时候，有可能癌细胞还没死，把病人杀死了。这个是目前治疗癌最大的困难。其实，医学早就有能力把癌细胞完全杀死，只是病人受不了。你有认识多少亲人，到最后是自己跟医生说：“我不要治疗了，因为他那个太难过，我没有办法忍受。”所以，用这样的比喻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医生要怎么帮这个癌症病人的癌治好，而且又让病人不会死掉，这是所有医生要想办法的问题。那在基督教的这个信仰里面，上帝知道如果要把人的罪拿掉，人是没有一个受得了，所以最后他就用他自己的儿子，就好像是这样讲了哈，就是说就有一个理想的病人，然后就把所有癌细胞放在他身上，然后就把他杀掉了。你如果用这样比喻的话哈，因为没有一个病人受得了那个治疗嘛。如果有一种移植是可以把全世界的癌细胞都移植在那个人身上，然后就把那个人毙了哈，就全部都解决了，所有的病人就得到解放，好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比喻了哈。那所以当我们谈到说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候，因为我们创世纪谈到雅各不是睡觉睡到一半梦见那个楼梯吗？然后说：“哎呦，我哪不知哈，这是圣的哦。”那个圣的感觉在雅各感受到的时候，然后上帝就跟他讲话，跟他说：“啊，你要怎么样？我要保护你什么什么哈。”可是雅各本身有被这个改变，他就说：“好，阿内，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要把你当作我的神，哦，不是我爸爸的神，不是我阿公的神哦，我要跟这个圣洁的神发生关系啊。”那个就雅各就要进到那个神圣的学校，他这一生就要被这个神来慢慢对付他里面那个歪曲的那个道德观。因为一句话讲骗嘛，哦，他很会骗，那上帝就要对付他。你要我当你的神，可是我不能容许那种道德的瑕疵，啊，就要处理哈，哦。那这种上帝要处理，但是人到上帝面前，然后又不知道上帝要处理这个的，常常就会发生大条的代际哈，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那上一次我讲到那个摩西也是在上帝面前那个恭敬的态度不够，所以他出包了哈，一个叫乌撒，有没有？他是好意啊，他也不是画皮，他是好意，可是他忘掉说，上帝说我这里卖崩，结果他好意做错事情哈，所以道德的 是非不会因为你的动机的善良就改变。好，就是说有一句话叫做 He is sincere but sincerely wrong。 好啊，这个大家要搞清，就是说他没有恶意啊，他完全是出于好意啊，可是你做的是不对的事情，不会因为你的好意他不对就变成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有对不对的标准嘛。所以乌沙可怜是 He is sincere but sincerely wrong、啊、上帝处罚的很厉害，没有警告他，或是让他手就在鬼里啊，那个国王不是不对，然后上帝只是让他手就垮掉吗？哦，那个就还好嘛，哈、哦，乌沙是马上死在现场，哦，那是很厉害，所以大卫就惊掉，哈、哦，他说哦，这个高压电这个不要碰，就把他送去别人，可是送到别人的，别人就上帝的祝福，那很啊呢，所以他又要上帝的祝福，可是又担心上帝的审判，哦、大卫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晓得上帝的圣洁，当基督徒其实是应该有这两个矛盾的态度啦。我们问我们自己嘛，当中受洗的，你圣洁吗？啊，你不圣洁，你还敢当基督徒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当基督徒就是要跟上帝亲近嘛，啊，跟一个圣洁的上帝亲近是自惹杀机嘛。你离上帝远一点，搞不好上帝还没有注意到你，对不对？你站得太高兴，我要去见他，叫他下跪，啊，啪起来就先趴掉了，对不？所以其实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矛盾的态度啊。那个就是齐克果讲的，齐克果这个哲学家，他一直在想教会，他就发现教会根本就是侮辱上帝的名字。欧洲的教会已经堕落了，可是没有人知道。所以齐克果开始对教会批判得很凶，然后他就写一本小小的书，他去分析信仰的本质，他写的叫做恐惧与站立。恐惧与站立，好，那为什么是这样？哈，那他想的是说，保罗在圣经有句话说，他一个的惊吓尿尿错哈，恐惧与站立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圣经只有这么一句话，结果我写成一本书。他就分析为什么这样，原因是我们是有问题的，我们是有缺点的，在这样圣洁对这个罪不能容忍的上帝面前，我们应该是一直抱持这样的战战兢兢的态度来走我们这一条路，这是认为的这样的态度。好，所以呢，当我们提到圣这个观念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其实是跟神要求我们要在道德上往完全的方向努力是有关系的了。哦，好，那么这个我们本来是罪人嘛，哈，我们是罪人，那这个罪人呢有几个意义啦，哈，第一个是我们有罪性，罪性我把它换成 tendency 啦，哈，就是我们有明知故犯的倾向，这样讲啊，这句话你自己要评估说，臭我书记公安丢不丢，哈，你可以就不分别问你自己，就是说你会不会有你自己即使知道这样做不好可是你就做，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在碰到实际上你要选择的时候，你会选你自己都觉得不应该这样做的一个选择，因为你有很多考虑，比如说面子问题啦、利益问题啦，各种考虑都不管，到最后你就是宁可选择你自己都知道是不好的。那个圣经有两个字，神学上叫罪性，就是那种倾向，然后这个倾向再加上环境，这样的一个倾向，如果人没有这个倾向，那人就是完美的，因为他碰到一种选择的时候，他就是会选择该选择的事情，那人就是圣的了。 啊，人的不圣洁就是因为就是会，不是说每一次一定会选不对，如果每一次都选不对，人就是完全没有希望嘛，哈，就是人有倾向，啊，有可能有时候你会选对，可是有时候会选不对，你不得不承认说，每一次碰到这样的时候，你都会挣扎一下，到底我要怎么做？那常常那个背后的利害关系或是面子问题太厉害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我们自己也会谴责自己的那个决定，那个叫倾向，就是那个潜在是在，那个潜在再加上合适的环境的时候，你这个倾向就变成你的行为，那这个就叫罪行。所以 tendency 就变成 action 哈。倾向只是一个潜在的可能性，它本身不是罪，因为它只是在那边。可是当加上适当的环境，比如说那个利害关系太大，或是面子问题太厉害，就是那在那个环境，或是说被别人发现的可能性太低，大概有一些这些环境下面呢，你就斗胆哈，你就放胆的行恶。大部分我们，特别不是那些大坏蛋哈，会做不对的事情，常常是我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啦。哦，我们看如果说人知呀，一般我们也会有一点禁忌啦。哦，等于阿弥拍垮嘛，哈，不好意思啦，哈，就是如果被曝光的话就不好了嘛，哈。所谓曝光，就是代表你有可能是可以掩盖，所以在那样的环境下面，我们就比较可能会把这个倾向变成实际。好，啊，如果有一个圣洁的神，而且他不止圣洁哦，他还有一个那个 video cam 哈，那个 video cam 是可以录你的内心，可以录你的外在，你一生的选择他都录全录，但是他是开全录公司的哈。全录了，然后你做了这个，你以为大家都不知道，可是在神面前他知道嘛，哦，那你就要面临在这个神的面前要交代，那这个交代就叫审判。审判就是你要交代啊，对不对？他会问你说在某一天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啊，你跟我做这些代志啊，你说没有的话，他说好，那换给他看看他有没有啊，你说啊有啦，拍谁哈，好，那你要承担这个责任啊，那个就叫罪行。punishment。所以，基督教对罪的观念其实有这三个层次啦。最后那个已经是要修罪啊啦，哦，啊前面那个是我们无可奈何啦，就是我们自己的人格有这样的扭曲嘛。那中间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挣扎啦，你可以这样讲哦。我们一出生到死掉之前，我们一直都在怎么样减少我的罪行为的这个行哈，在挣扎。那基督教观念说，这些有些人有些事情是被曝光了，然后就被法院抓去，那就赔了嘛，法官就把你审判了，你就要看你要接受什么处罚，对不对？可是有一些是没有啊，啊你就以为说啊我贪掉啊哈，我闪过啊哈，但是你不知道后面还有一个大法官，他不是不处理你啊，但是在等最后再一起清算啊，这是基督教的观念。所以这个神，这个圣洁的神，就带来有他对那个所有的不圣洁这些罪，他要我们负责，要我们面对。那由于有这样子呢，那我们一直是活在这个挣扎里面了哈。我们这个改不掉，那我们又逃不掉这个，那我们就在日常生活就一直在诱因跟我们的决定当中在挣扎。那也许容许我这样讲哈，一个人要当基督徒就是承认这样子啦。所以基督徒不是说我比别人好所以我来受洗，是承认我不好。我等下说好人就不应该信基督教，因为你已经是好了，所以因为基督教是为坏人设立的啦。所以耶稣说我来是为了罪人嘛，对不对？台大医院是为病人设立的，你如果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你没有理由去台大挂号，你挂号干什么嘛，对不对？那个是医院嘛，哦，你不能叫病医干不是留院嘛，哦，是病院，是有病的人嘛，啊，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恩典是为了罪人，如果你认为你是罪人，你就有权利挂号了， 但是你也可以不挂号嘛，说我宁可带着病自己跑啊，我就不要你帮忙，也可以啊，这是你的决定。所以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其实是跟这个有关啊，这个是跟神的圣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谈到神的圣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在意要花那么多时间讲那么详细？他的圣操我们就是承认说啊，你很棒，这个我不需要什么改变。可他的圣洁对我来讲就是有关系的，哦，就是如果用这样讲的话，是我必须要面对的，我不能只有说啊，我认错就没事了，将来我必须要面对。好，那么上帝不是只有圣啊，上帝又希望我们这些他所创造、所宝贝的、有他形象的人，不要一直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所以他就要来处理。所以这个圣洁的上帝面临罪人呢，他就想要来改变罪人，让罪人呢成为圣人。那这个过程，想要让罪人成为圣人的过程，这个就叫救恩。如果我们把基督教的救恩讲成是罪人将来就上天堂，那你是完全误会了基督教的意思哈。有很多人传教传到一个程度是讲这样，说你就信你来洗礼，啊，洗礼死后上天堂，哦，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可这个逻辑我觉得是错误的。因为当一个罪人到天堂，天堂就变成地狱了，这样懂吗？因为天堂是没有罪的地方叫天堂，只要有一个罪人跑到天堂去，那个天堂就不叫天堂了，变成地狱了啦。哦，所以你不可能进天堂嘛，那是本质上的不可能哈，就是圣洁跟罪恶是不可能并存的，这是一个观念。哦，那你要到天堂，除非你变成圣洁，或者你进去立马被灌洗了，我等下说哦，就给你混进去，你也很痛苦，因为那个地方太圣洁了。那你想要玩一点小玩意儿，都没人跟你玩哈，哦，就待不下来嘛。好，那问题就在这边了。基督教到这里大家都同意哦，不管是哪一个派别，都认为说，啊，基督教的目的就是要把罪人弄成圣人。可是问题来了，我们带着罪性，我们将来面对罪行，我们今生一直在这个罪的行为当中挣扎的，当你真的信了基督教，接受耶稣的救恩，到底这三个东西变在哪里？应该有改变吧，如果没有改变就是赶快啦，对吗？啊，如果有改变它变在哪里啊？这个每一个教会不同，就解释就不同。所以如果基督教有教派，有不同的教派，除了仪式对圣经的解释不同，其中一个就是对这个罪怎么改变，就是我们信耶稣是盼望我们的罪会改变，不会一直老样子，这是我们的盼望。可是我真的信了，我受洗了，到底这个变化是怎么变化，这个不同的教派有不同的说法。哦，好，那我稍微来介绍一下，哦，也许从最古老的那个 Catholic 那个天主教，哦，我们台湾把人家换成天主教了，哦，其实是圣公会了，那个 Catholic 应该是圣公啦。Catholic Church 哈，天主教哈，他们很多是类似，我现在是强调是他们啊，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重点，所以有一点是大家都说需要圣灵帮助啊，需要圣神的话，这个大家都有讲哈。可是他强调的一点，我们把它指出来哈。Catholic 强调哈，就是受苦，受苦成圣，这是 Catholic 的一个重点了哈，一个强调了哈，就是他们对于这个啊，要在苦难当中，我们才有机会把我们的罪性减少。所以这个苦难是必要的，这是他们的一个强调。我们看一节圣经哈，《彼得前书》好，《彼得前书》这里就有稍微提到哈，那基本上就是 这种受苦会圣洁的观念，在天主教的如果有扭曲的发展的话，就是那个苦修。你听过那个苦修吗？哦，修道士。其实这个在印度教也有，很多宗教都认为说，因为我们的会犯罪，是我们有天然的那个快乐、那个享受，哦，要爽快，啊，那个就会让你去做不好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可以把那个想要享受那个欲望把它弄下去的话，你就比较会圣洁。所以圣跟苦是放在一起的。所以有一些人就是睡在钉子的床，有没有？有一些人就是跑到沙漠去，然后要给自己过很辛苦的生活。其实他目的就是背后的观念就是说，一个人的圣洁不圣洁是跟你受的苦是有直接的关联的啦，哦，受的苦越多就一样啊。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好，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好，这一节是他们圣经的根据，因为他说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受苦嘛，那他说如果我们愿意学基督的榜样，我们就应该也愿意有愿意受苦的心智。如果你这个当作武器的话，真的受过苦呢，这个罪就会离开了。所以苦跟罪是可以有排斥性，就是你受过苦以后，那你的罪就会减少啊。那我说这个扭曲，如果有扭曲的话，就是我们就拼命去受苦哈，然后就越来越圣洁哈。那这个就是苦修主义的来源啊，这是一个哈。他不是完全错了，坦白讲，他不是完全错。可是这个就有一点是，人就可以成为圣洁。你知道问题吗？就是说，那我可以选择过比较苦的生活嘛？那我就圣洁了。所以圣不圣是我可以掌控。如果有问题的话，是在这里哈。那我们碰到苦以后，我们就比较不会放纵，这是对的啦。诶，南宫，你说啥？什么？孔子讲了什么？好牙在软来呀，哦。哎，饱暖思淫欲啦，这样讲对不对？哦，吃饱饱啊无代志，啊就想要变高人嘛。啊，如果一个人哦连饭都没得吃哦，他没有空去想那些有诶无诶，啊我要去得吃饭哦。所以当你活在根本就没得吃饭的状况的时候，你去做那些有的没有的坏事就会减少哈，哦。某种程度来讲是对啦，哦，但是一部分可以减少，因为假盈盈，连无代无志，他想要偶然来，那种罪会减少。可是很多恶的不得了的，他就去抢去偷，哦，所以苦不一定跟圣，可以等号。但是一般来讲，在苦的下面，因为太舒服去胡思乱想的机会会减少，这个是对，哦。但是把它弄成说这样就可以修行就越圣的话，这个恐怕有一点逻辑上的问题。这个就是 if A then B if。No A 就 No B 的那个逻辑恐怕会有问题了，啊，好，这是 Catholic。再来，我们讲，这个，好 ，Anglican。Anglican 是圣公会哈，哦，圣公会是所有教会当中最接近天主教的教派。我不知道你知道 Anglican 怎么来的哈，哦，Anglican 是那个英国的皇帝，因为在欧洲的时候，所有的皇帝要就职一定要教皇祝福。那个时候，基督教是欧洲的国教，就是所有的欧洲的国家都是基督教，所以教皇就很忙嘛。哪一个国家王子要登基，教皇就要去跟他祝福嘛。但是，天主教有一个国王，就是不是爱了一个美人，他不爱江山爱美人吗？那教皇说我不祝福你嘛，哦，讲哦你不乖啊，哦，这个性生活要圣洁啊，他们所谓性生活圣洁就是说这个门当要户对嘛，哦，啊你这个皇室就怎么可以去找那个平民呢，哦，你这个是违反了这个圣洁，哦，圣洁要分别，你怎么不分别，这样怎么可以呢，啊，可是这个英国皇帝认为说 要投谁当太太应该是我的选择啊，跟那个没有关系啊，但是不理他啊，不理他，教皇就不来给他祝福、啊、哦，他要结婚，他的教皇就不来主持这个圣礼典，爱就不阿斗啊，好啊，你不来，我就自己弄一个主教来帮我祝福就好了。安格里肯就这样，他就啊，所以他的成立不是神学上的啊争议成立的，是因为有这种历史的典故嘛，吼、哦、啊，所以呢，安格里肯基本上跟天主教几乎是一样。因为伊唔是讲啊，天主教这唔对，所以我要改吼。而且因为有这个历史的背景，所以安格里肯的整个仪式，整个跟天主教很近，啊，它有一点点不同，哦、啊，安格里肯教会他们认为，这个得救有两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是称义。第二个阶段叫成圣，那他为了要区分这两个阶段，正义跟成圣，就是 justification 跟 sanctification 哈，的不同。结果他就说，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能力的，我们是完全要仰望上帝的恩典。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称义了。因为我们是死在罪恶过患中，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所以是白白的恩典。所以这个就是 by faith。 所以是信心领受救恩，上帝就把我们称义。可是这个不是全部的救恩，称义以后我们要改变嘛，这个要改变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努力啊。现在你已经得到救恩，你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你就不能偷懒，就是完全靠信心，然后就是弄赖给上帝，不行，这个要努力。所以他为了区分称义跟成圣的不同，所以他就认为称义是 by faith， 那成圣是 by work。 这个问题来了哈。是要努力的啦，所以那个叫做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哈，忘掉是在哪里的圣经哈，找到再给你们哈。就是说，得救是需要做功夫啦，要努力去做的哈。那这个就产生一个矛盾，就是说恩典只在 stage one。那 stage two 是 performance， 是表现，就是你努力多的你就圣洁多一点，你努力少的圣洁就少一点。所以成圣是靠自己，那称义是靠上帝，就有一点这样两分法，基本上不是完全错，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上帝耶稣救我们只救到 stage one， 那以后是完完全全靠我们，我觉得这个也有一点问题。那我同意说成圣的过程我们要努力，可是我怀疑说，难道只是我们努力就可以成圣吗？这个是我有一个质疑哈。好，这是安格里肯哈。再来，我们说 Lutheran 改革中哈， Lutheran 他为了要纠正这个，他认为说不是啦，我们称义跟成圣其实都要靠神的恩典啊。路德强调的，他为了改革天主教啊，他认为说仪式帮不了忙，是神的圣灵跟神的圣经才可以帮我们改变。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哦。以前天主教要领受恩典，就是望弥撒 mass， 你望弥撒就领受恩典，你的生命就改变。所以它是以仪式为重点，好，受苦还有仪式。可是马丁路德说不是，应该是圣灵跟圣经，所以他强调是 sola scriptura 哈，唯独圣经哈。他强调这个改革中一个重点哦，所以他认为我们要成圣呢，就是要 Holy Spirit。还有 Holy Script 哈， 这是 Holy Bible， 圣灵跟圣经。那这里就有天人合作的味道了哈，就是说圣灵是 number 多啊，那就是上帝的圣灵嘛。可是圣经是上帝有交给人啊，啊，这个就是爱供啊。只有一本圣经买的放在家里是不好啦，是没有不会产生作用，所以要去读圣经。那读不懂的话，要有人解释嘛。所以呢，那个马丁路德他们重点就变成讲道。所以让我们成圣的是靠这个道，整个道讲清楚啊。我们要怎么回去要操练，因为你把这个道放到生活当中，我们才会改变啊。这个讲道让我们成圣的哈，我们看约翰十五章第三节，耶稣说你们因为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里讲到这么一句话，你们因为我讲给你们的道，所以讲道干净，这个是有关系的。还有耶稣另外一个地方说他为我们祷告说，神啊，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是在约翰十七章那个主耶稣为我们祷告当中就提到这一点。所以马丁路德就抓了这个，就是说道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每个礼拜要来礼拜堂做礼拜，就是要听道理啦，听道理啊。为什么要听道理，就是盼望听了道理以后你的处事为人会因为这样改变啊。改变什么，就是本来比较自私自利，然后为非作歹，现在改变了就比较会考虑别人，然后知道不好的事情就不会去做，那个是改变的方向。所以那个就叫成圣。所以成圣跟道有关系的。好，这是马丁路德他强调的哈。好，那在这个之内还有一个叫 Orthodox 东正教，我们叫东正教哈，希腊正教啊。希腊正教是跟那个西正教分开的。所以 Catholic 在被改革以前其实已经分裂了一次了，就是那个君士坦丁大帝，他其实他是东罗马帝国，然后他征服了西罗马帝国，统一了罗马帝国，然后就天主教嘛。可是后来这个东罗马跟西罗马还是不同哈，所以在 Constantinople 就是君士坦丁堡这边就有一个宗教中心。那在罗马有另外一个罗马说我这个才是正统的哈，因为彼得在我们这边哈，那他们说哦，会有歹疾哈，我们这边也是从那个使徒这样过来的，所以两边后来就决裂，决裂以后东边的部分就叫东正教，啊，西正教呢是没有被灭绝，东正教大部分是被回教灭掉了，就是土耳其这边的哈，因为应该回教打仗嘛，不是宗教战争吗？一下他打他一下，后来是差不多东正教没啊，总是东教没死。是整个国家被回教统治的哈，现在的大部分是回教的国家，以前是东正教的管区啦，可是后来整个改变，我们才发现说，哎，东正教活得好好的哈，后来是变成共产党统治，就是像俄罗斯啦，哦，这东欧啦，很多都是东正教的领域，才发现他宗教还活下来，那他的神学还在，他的神学就很保守，因为过去在回教在共产党统治下面呢，他没有机会跟别的教会沟通对话，就是被围起来，所以在他的神学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原始的初代教会的想法哈。那西正教因为不断在改变，所以他的对圣经的解释已经改很多，所以现在就有很多可以比较的地方。那东正教哈留下来的是早期的一个教父哈，叫阿萨纳斯哈。应该叫亚萨那修还是什么哈？就是阿萨那修斯呢，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呢，这个上帝跟人不是有没有办法跨越的鸿沟吗？啊，这个没有办法跨越的鸿沟有两个，一个是他很伟大，他是创造的，我们被造，这个是没有办法了啊。另外一个是他是完全的圣洁，我们是有罪恶的。他说这个有办法跨越，这个是上帝想办法要跨越的啊。创造跟被造，这个是本质啦，哦，可是道德性的完全跟道德性的有瑕疵，这个不是本质，这个是因为人犯罪啊造成的啊。上帝整个福音就是上帝希望跨越这个，那怎么跨越呢？这个圣洁的上帝不能够容忍罪恶的人类，所以呢，圣洁的上帝就必须要找一条管道，是可以容忍。罪恶的人类又可以改变罪恶人类的东西啊，那个管道就叫中保，啊，就是圣洁跟罪恶中间要有一个，哎，我想好像卖主跟买主之间要有一个那个坎高啊，中介啦，呵呵，哦啊，不然卖主他想要卖多少钱，买主不知道嘛，他有没有房子要卖，买主也不知道，他们不通嘛，哦啊，买主有钱，他到底多少钱愿意买？卖主也不晓得啊，啊，所以中介就这边听一听，那边听一听，然后想办法说拉看看能不能靠近，把两个的落差拉近啊，这个行李再行嘛，才会通嘛，哦，啊，差不多是这样，所以那个 mediator 观念就来了哈，哦，mediator 中介了哈，哦，就是有的叫中介，有人叫中介，就是他是在两者之间，那这一个中介他必须要。有卖主那边的关系，卖主要相信他到一个程度，他又要有买主这边的某一些关系，买主要相信他，他才有成功的中介的可能嘛。所以这个中介是比较复杂，他必须要有两边的属性啊，这个就是所谓耶稣基督。好，因为神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被通嘛，哦，所以这个无限的神他为了要改变我们，他愿意，我们的基督教神有三位不是吗？啊，老大继续住在上面，老二就是跨过这个鸿沟，成为人的样子，我们才能够看懂，我们才能够听懂哦。所谓圣是什么东东啊？哦，啊，不然你神讲了半天，我都听不啊。哦，这个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鸿沟，所以这个无限的上帝就成为人的样子，这个我们叫道成肉身，就是说神。成为人了，啊，哈，这个中介就是神跟人之间有没有办法跨越的鸿沟啊？这个中介就是他从神成为人啊，神成为人，让我们有机会跟他亲近，我们有机会认识他。那，啊，目的是不是安利德赫啊？目的是因为要把这些人啊带到神那边去。所以他说怎么带呢？他说的是用斗哎，你知道斗吗？就是说你有点红墨水放到一个白的水里面，不久整个白的水就变红了，那个就是我们叫 osmosis， 就是慢慢它抖鬼的啦，就是用影响的啦，渗透啦，哦，就是用抖呀，这个都把它抖过去就好了啦，哦，那这个它叫 siosis，哦，就像 osmosis 这样，哦，啊，它这个讲法现在很少人这样讲，就是他不谈说这个是什么过程或是怎么样，像马丁路德是说是要讲道哈，啊，但那你要没阿者哈，啊，礼拜你来听啊，啊，听等话一当走呗，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改善嘛，哈，这是清楚的这个。那个东正教授没有，这个是我们不懂，可是耶稣已经来了，我们相信他，那我们就会慢慢的就会受他影响，就会变这样子啊，就是这个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渗透的过程。那这个 theosis 的理论啊，是 orthodox 讲的，那个是啊。彼得后书一章四节，一章四节，那这个哈，刚才那个是天主教是四章一节，这个是一章四节哈。他说， 他把那个宝贵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情欲而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就用这一句，就是这是恩典嘛，他把那个赐给我们，对不对？这是一个应许赐给我们，那我们就会怎么，就慢慢的就脱离掉那些不好的东西啊，慢慢的我们就越来越圣洁。那这个是一个神的恩典，所以你也不必讲它是怎么来的，就是用多维啦，它叫 theosis， 就是有份嘛，就是越来跟神的性情越有份啊，这个就叫圣洁。这是 orthodox 哈，啊，东正教它的圣洁观。那我讲 ，OK， 安格里肯讲完，路斯人讲完了，我说都讲好，再来，那个卫斯理哈，Methodist， 台湾把它换成卫理公会吧，卫理公会哈，啊，卫理是卫斯理的翻译了哈，那卫斯理。他被称作 Methodist， 即使是人家嘲笑他了。你知道，很多那个我们的教会的名字是嘲笑我们的人帮我们取的，后来就待下来的哈。就说，哦，你真老，你讲我方法哈 ，Method 知道吗？他强调说有方法啦。那马丁路德说就是道嘛，讲道就好。他说不是啦，只有道不够，还有一些 people 知道吗？所以要成圣，是我可以教你方法的啊，教你方法你就可以成圣的。所以强调成圣有方法的，那这个是敬虔派，为什么是说敬虔派影响那个 pietist？ 我刚从美国回来，曾经把他的那个方法呢，曾经讲了一系列的讲道，我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我的第一本讲道集，就是敬虔的操练。啊，那基本上那个是卫理公会的神学，啊，这个 Foster 胡斯的哈 ，Foster 他把他一般化。他是很厉害的一个作家，他把这个卫理公会这个想法被人家嘲笑的话，他写到很多教会都可以接受，就是说敬虔是可以操练的，不是只有礼拜天来听牧师讲道，啊，回去就变圣洁，不是马丁路德这样讲那么讲，其实还有很多方法，所以强调那个方法哈。好，那就告诉你们他的方法，他的 paper 是什么哈。其实胡适的只是把他讲的方法呢，啊，那个卫斯理已经讲了，可是胡适的有把他啊，就是更应该叫做什么？一般化 popularize 啊，就是把圣经写成啊，大家普罗是不是？就是大家都喜欢读的书啊，不圣经人不爱读啊，不好读嘛，那个太深色，而且内容不好玩哦。可是有人就有那个天论，就把它改成那个，那你可以说 Foster 胡适的是把。卫斯理这个东西把它弄成，所以他那本书是在基督教界现在是很多教派都接受，那我也受影响，所以我回来就觉得说应该告诉你们啊，敬虔有这些方法哈，所以我一次讲一个方法，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哈，我讲了十二个方法哈，那基本上那是胡适德的那个他的神学哈，就是叫敬虔的操练。好，那我现在跟你们介绍的是那个啊卫斯理的哈，他造成了一个叫 Holiness Movement 哈。就是神圣运动，所以这是可以做的啦，这是可以做，当然可以做哈，不是听而已。他认为呢，这个方法呢有一个叫 work of piety， 那一个叫 work of mercy， 就是敬虔的工作。啊，敬虔的操练，那一个是啊慈悲的操练，那就把就是基督教有两大表现，一个叫仪式行为，一个叫伦理生活伦理行为，就表达出来。啊，就是礼拜天你要做什么，然后礼拜一到礼拜六你要做什么，这样就全包了。啊，不然马丁路德会强调说礼拜天你要来做礼拜听道理嘛？那卫斯理说不是，那听完你有礼拜一到礼拜六。要怎么把这个做出来，那个你也要教啊，你不能只有叫你弟兄姊妹来听道理然后回去就会做，他不会做啊，你要告诉他怎么做啊，所以他就把它分成 work of piety 跟 work of mercy， 好，哦，就是慈悲的工作跟敬虔的工作，哦，如果这是敬虔那这是慈悲， 一般我把这个叫宗教仪式行为哈。那这是生活伦理行为。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是我们跟人的关系。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应该涵括这两面。或是有人说十字架，这是代表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都要和好，这个信仰才是正确的，才是平衡的。不是只有我跟上帝好就好，别人没关系 ，no。还是我跟人好就好，跟上帝没关系，这样也不行哈。所以需要有两个关系，啊，这两个关系的操练，神的关系是 work of mercy。主的关系是 work of piety， 那这个 work of piety 跟 work of mercy 它又分成个人的 private 私下的跟 public 跟公开的或是一起的哈，这也是一样，就是有私领域有公领域。所以我觉得卫斯理他思想蛮 comprehensive 蛮完整的，他想要 cover 全部哦，不是马丁路德就抓一点就是道，好，哦，讲道，啊，然后其他你自己去想，他不是他把你都讲，所以他真的是方法论者啊，蛮整全的了。好，那这个 private 呢，这个 private 的部分看起来呢，他是把那个把耶稣基督在马太第六章的呢，他拿出来讲哈，哦，啊，马太第六章那里他有讲到那个。你要祷告，祷告的时候不要吹喇叭，不要故意让人家说你们会祷告，你应该在你的房间的一个小小的角落关起来，在那边祷告。祷告目的是跟神亲近，不是招摇撞骗，不是癫红行光我正好祈祷，重点是你跟神的关系。另外呢，你操练还有一个就是说有当爱摇巴豆啊，这个就跟受苦那个圣洁有一点扯上关，就是说你吃太饱就会想睡觉，你就不会好好祷告哈。如果你禁食祷告，祷告就这样禁食。所以因为马太第六章有提到，你禁食的时候不要装得很难看，让人家知道你在禁食。你应该也是谁生搭板，让大家看不出来。因为那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哈。所以他把那个放在个人的敬虔操练里面，所以有禁食，有祷告哈。啊，另外当然他说要读经嘛哈，要读上帝的话语，这是个人的。所以读经、祷告、禁食哈。那另外公众的哈，就是敬拜的问题哈。参加大家一起敬拜，那大家一起敬拜，它就包括，就是啊，你要受洗，你才变成基督徒嘛，这是公开的仪式嘛。啊，再来就是吃圣餐，大家一起领受主的恩典啊，假圣餐啊，这两个 communion 啊，跟 baptism 哈，还有就是你要参加。大家一起的敬拜，那卫理公会的敬拜奇怪，它不叫 worship， 它叫 conference 啊，开会了。就是圣经说你们不要停止聚会，啊，哦，将来就是说打开爱，哎，怎么讲呢？那个会团哈，必须要大家常常放在一起，啊，不哎会花起来，哦，你自己再厉害的话，慢慢不久就嘟嘟嘟嘟嘟，那个火就不见了。可是大家靠在一起的话，就会修就请修嘛，哈，哦，啊那个炉就会旺。所以他强调这个也要一起的生活敬虔，所以就要一起聚会，也需要个人灵修生活，这两个一起的话，那这个人就这方面就比较没有问题哈。这个是 work of piety。那 work of mercy 呢，它分成私下跟公开哈。所以卫斯理是蛮，我觉得真的是蛮整全的。私底下他就用那个马太二十五章哈，他拿来诠释马太二十五章，就是说如果你看见一个人没有东西吃，你就要给他东西吃。你看一个人没有水喝，台湾现在没有水喝对不对，你就要给他水喝。如果发现他没有衣服穿，你就要给他衣服穿。如果发现他生病，你就要去看他。如果发现他被抓去牢里面，你要去探望他。那这是耶稣讲的啊，这个是个人，就是说你对这些社会的边缘的弱势的受苦的，你要有慈悲心，要表现。我想这一方面应该是所有的宗教，还有所有的国家都会拍手，这样讲对吗？ 哦，就是说你说慈济啊，你说任何宗教都认为说把人可怜，你应该爱哦，你有他没有，你就帮他一点忙嘛，减少他的痛苦哈。那，他认为这个是跟成圣有关系的，就是在生活的表现哦，这个是叫 work of mercy。那问题是，他进一步想说，那团体的呢 ，public， 这个人没有东西吃，是因为他的东西被别人抢了，而且抢他的是政府的话，你应该去跟那个政府或是黑道的话，应该去跟黑道讲说，你不能一直去抢他的东西啊，抢到他没有饭吃哈。啊，这个就是公共政策的议题，因为你知道，卫斯理的时代是工业革命的时代，啊，工业革命的时代一个很大的议题就是大家的财富开始不均了，是吗？在那个之前，大家都做细人嘛，你家里农田多一点，我家里农田少一点，大家都是一人两只手，大家都去打拼做嘛，对不对？啊，天好大家都收成好，天不好大家都收成不好。没有太大的差别，知道吗？在农业社会没有太大的差别，较固定的减少一寡，较贫惰减少一寡，哦。但是问题是，开始工业，就是那个卡特不是发明那个蒸汽机吗？啊，不同的，这个生产的机具不同，然后聪明的，哦，有财力的，开始就有生产的这个机具，啊，就把那些农夫请来做工人呐，对不？哦，啊，他要蒸汽机要煤啊。啊，所以就把一些人呢，农夫叫他不要耕田呢，叫他到地里面去挖煤嘛，去挖孔嘛，啊，煤炭才可以烧火啊，机器才可以跑啊，啊，机器跑赚钱是谁？老板赚钱了，资本家，所以那个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哦，差不多在那个时候，那在那个时候，在两个主义在竞争的时候，这个卫斯理是一个重要的人，因为他在教会一直强调，你将来要得救。你不能跟他过家己，你不能只有私底下给人家钱，你要注意到这个大的层面。所以我觉得卫斯理这一点是蛮，我觉得蛮佩服他的哈，他有那个大的观宏观，所以他就一直出来反奴隶，知道吗？那时候有奴隶制度，他就说不可以，还有反对那个工人的剥削。所以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卫斯理是第一个不在教堂讲道的牧师，在那个时候礼拜堂都嘛足水足大间哈。然后牧师是穿着牧袍，礼拜天在站在讲台上面讲道，然后弟兄姊妹就在家里要洗干净，穿着干净的衣服到礼拜堂。可是现在跨刚博礼拜，你知道不？那些工人呐，没那时候没有什么福利法，没有什么休假，所以工人为了要养家，他一个礼拜七天都在 7-11 都在工作嘛，他，啊，没有办法，所以他是用工人从矿坑里面爬出来的时候，他跑去那个在矿坑门口布道。伊玛都在信耶稣，你怎么？因为他永远不会到你的教堂来，那你这样不对啊！所以他的弟弟是很会写流行歌，我不知道你知道吗？那时候在教堂唱的是神在，像我们的神在神在神在，可是外面的工人唱的是什么？叫着我，叫着我，那个调都不一样啊！啊，工人对那个什么神在神，他们就不会唱，也不喜欢唱呢，哈。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圣诗是卫斯理那个时候是所谓流行歌，哦，下面啊，归来吧，归来吧，哈，哦，那个根本不是圣诗啦，那个调都不一样。可是现在我们把它归纳成圣诗的，在那个时候是卫斯理的弟弟，他有音乐的才华，一直拍片下，所以不用圣诗，因为圣诗拿去那啊，无阿嘛无欧感，然后坑里那个矿坑的掏钱嘛，所以乐器也改变了，不必 piano， 不必欧感，叫什么？一个吉他，一个随便一个什么小东西啊，叮叮咚咚咚咚，有点声啊，大家都唱了。那唱完呢，卫斯理就站在矿坑那边布道。他们那个描写的很好，就是那个一个一个黑黑的，不同矿坑出来都是 O 嘛哈。然后他讲完以后呢，就有两条白的，知道吗？就全部都是黑的，只有两条白的。哎，听他考一下不？哦，你们不要喝酒啊，哦，你们不要打老婆啊，你们要怎么样啊？那些工人就是丑陋嘛哈。啊，生活是很辛苦啊！啊，听了以后就很扎心，所以就在那边悔改。然后他们的描述说，整个都黑的当中，只有两条白的，就是他们开始哭了。所以为他们说，共产主义是从英国出来的，对不对？那个马克思，可是英国没有变成共产国家，倒是苏俄变成共产国家，其中一个就是卫斯理啊。这个你们可以去评估看对不对？就是同时在那边很多思想。对什么叫公义在讲的时候，卫斯理强调说， 你们要照顾工人，老板不可以欺负工人。这个就是他竞选操练这个 public， 啊，这个影响很大。所以英国是可以说社会主义的开始，而不是共产主义没有机会在英国生根。其实思想是从英国开始的，可是因为卫斯理他的传道不是只有说来礼拜啊，你悔改上天堂，他强调说你的信仰应该有 mercy， 应该有慈悲的啊，慈悲的面还包括社会公益，还包括社会慈善。那这个问题到今天在教会还在争辩，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卫斯理我觉得现在回去看还蛮整全蛮平衡的啦，蛮 balance 的哈。那台湾的教会这个问题在过去国民党统治的时候就是变成两派啊，你知道华语的教会就是说你就是团得利，你团福音让台湾人来告回就好啊，你不要去管政府，因为政府有政府的事啊，你牧师你都也没读政治的，你凭什么去讲那个？那长老会说没啊，这个不对啊，这个明明就是欺负台湾人，这个欺负原住民，这个应该讲话啊，讲话政府的没法意啊。哦，所以那时候长老会就是圣经被没收啊，被烧掉，被什么，然后牧师被抓去关啊。哦，我们都知道这个背景，这个是历史的过去，可是看得出来这里讲的所谓圣，其实我们现在一讲就发现关系很多，关系的层面很广，不是只有说啊，你想得醒啊，关的嘴里，不是这样而已。如果你把它弄到公领域的话，其实背后我觉得有好多东西我们可以讨论，到今天都还是要讨论的。现在不是有个议题吗？到底国小五年级可以不可以教他们性是怎么回事？你看到吗？好多人在那边连署，然后这边也不高兴，那边也不高兴，啊，这个看得出来，基督教有很多教会在涉入这个方面。那大家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出声音，那背后其实是卫斯理这个公领域的，你知道意思吗？就说这个会影响我们下一代对性的看法，这个怎么可以，教会怎么可以就是点点拢不出声呢？哦，但是背后是怎么教下一代管理性是才是正确的，这个就是有争议。因为那个争议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同性恋是什么一回事，它是罪吗？所以你说在这个所谓圣洁上面，我们把哪些行为归为罪，就会影响你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 ramification 这个圣这个观念，在我们今天在台湾还是很热烈的议题。也许你已经收到很多 email， 告诉你赶快去签，赶快去联署，哈，哦，让立法院不可以通过。可是另外一边说，我们花了好久时间，好不容易要打破这种对同性恋的歧视，啊，现在你们这些人要来把我们推翻，这个叫什么爱心？哈，哦。所以这个两边我觉得蛮挣扎蛮厉害的啊，其实就是跟圣有关的哈。好，这是那个 Methodist， 好，然后再来讲 Reform， 这是我们自己哈，改革中了。我们是改革中下面的长老会，长老会是属于改革中的一支哦。如果这样讲的话，因为那个改革中是日内瓦那个加尔文他开始啊。加尔文在你知道在欧洲，日内瓦是一个小小的国家，是一个 city country， 就是一个城市国家嘛。到现在这样就是很小哈，哦，现在的瑞士哈，哦，一个小不点。可是他在思想上面蛮前进的，在当时来讲，但是还是封建制度的时候，他已经是有那个民主的观念啊。其中加尔文是很大的影响。他要把圣经里面的这个人跟人怎么关系呢，要把它放到政治上去，可是他也有一种那种强制，他也杀了不少人，就是了，就是你不听我的就把他杀掉。那英国有一些牧师呢，就是想要到欧洲去取经，那其中有几个牧师就去加尔文那边学习，就把加尔文那一套拿回去。可是拿回去以后，他重点就是说，哎，啊，教会怎么决定，啊，教会如果是要公平的话，不应该是教皇决定，应该是有一个过程来产生领袖啊，所以就有那种所谓众院参院，这是在英国发展出来的啦。哦，加尔文是比较阿爸，就是我是神的仆人，我讲什么就好了，那大家照我这样做，社会就公平了哈，哦。那英国那边就把它修改，说不是这些讲这种话的人必须要由下面选出来的，才有代表性。那这个是现在所谓的民主思想，是从英国的这个所谓长老会，所以长老会也是被嘲笑哈。哦，您的是长老啊，这问题拢解决了哈， 啊，后来就被嘲笑说你得够等个老哈。啊，这个名字就是被嘲笑。可是 Prisby 哈 ，Prisby 是有老的意思是没有错，就是说年长者就比较有经验哦。可是产生不是他年长就变成长老，是必须要大家共视觉，所以那个民主的那个基础是有的。那我们台湾的长老会是从加拿大的长老会来传，还有英国苏格兰的长老会来传，所以咱的台湾的教会基督教，像那丁乐伟像你多，就是这两个在清朝末年他们就过来，那就建立。所以台湾的长老会这个观念就是民主的观念很强啊。哦，等于准啊要清朝吼，日本时代的时候，那长老会就常常就是对政府就是有意见嘛。哦，他认为说这个不对就不对。哦，所以这方面就比较强。那从大陆逃难过来的那些教会，在政治的斗争下面呢，他觉得说基督教你不要去插政敌啦，这个只会惹麻烦。所以他们也不是不对啦，他们认为说你不传福音的话，大家都不会信教，你去搞政治干什么嘛？哦，你应该分业嘛。你要搞政治，你就念政治学。你既然念台湾神学院，你就去传教就好，讲圣经，你讲什么政治？所以有一段时间，台湾的华语教会对台语教会是很不谅解，到现在可能还有这个观念。我听说会有台独啦，哦，你会听到这样哦，你看那啊，其实背后跟圣有关，就是在这个观念解释上，大家有分歧。好，那这个我讲这个 reform， 其实加尔文的重点哦是围堵基督，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哦 ，sola Christi， 就是整个你讲什么都好，你讲说怎么讲道也好，然后你讲什么操练也好，哈，其实整个都是基督的恩典。他不反对你想的这些，可是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不是只有让我们称义而已，他也是让我们成圣。所以什么时候你跟基督越靠近，什么时候你就越成圣。对，重点不是你做什么，你做什么都没有关系，问题是你有愈来愈像耶稣不？哦，所以他叫 Union with Christ。与基督结合，或是 in Christ 哈，在基督里啊，可以，他强调是基督是我们称义跟成圣的唯一的盼望跟目标啊，所以这个与基督联合，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好 ，in Christ， 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他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应该叫做什么？啊，希望越来越像基督，你就越来越圣洁。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因为基督的生活在圣经有四福音给我们留下叫做榜样，所以你要就讲道的方法，你要操练都可以，但基本上你有一个模子嘛，有一个模型嘛，哦，你那个重点，你借着圣经也好，借着讲道，借着操练敬虔也好，基督在这个时候他怎么做，你就这样做，那就是你的一个标准。所以现在有人就为了年轻人鼓励他们，他就给他带那个什么破修款呐，就叫 WWJD 啊，哦，有很流行的 What will Jesus do 啊，WWJD 哈，那个就是把一个神学的一个观念弄成一个口号啊，很多年轻人就很喜欢，就是说你问爸爸问妈妈说，哎，啊，到底怎么做才是圣洁哈？我做一个基督徒怎么做才对，什么时候做不对，比如说我跟女朋友约会可以接吻吗？好，哦，我怎么可以做什么，问了很一大堆问题啊，圣经都没有写啊，怎么办呢？那个老师就说，基督如果跟他的女朋友约会，他会接吻吗？你就想一想，他会你就接，他不会你就不要接啊，哦，基本上大概一个大前提就是说 What will Jesus do， 耶稣会做什么事情啊，哦，那个就是 reform 的神学，就是你跟基督越近你就越圣洁。最后我们讲到最后一个，就是这个 charismatic， 就是灵恩派。 灵恩派强调圣灵嘛，哦，我们叫灵恩嘛，哦，强调圣灵。这 charismatic 有三波，哦，它从开始的 Pentecostal 五旬节派到 charismatic 第二个，哦，那到第三个就是现在的所谓 third wave 第三波，哦，这个三波的强调不太一样，哦，本来的五旬节派是从那个就是那个圣灵降临就会讲方言，那个就是五旬节的那个经验，强调那个从有教会历史都啊，可是它影响不大，就一直是小小的一个派别啊。到那个1906年吧，在美国阿朱萨那个教会开始强调，就是说圣灵充满，要圣灵的习，要说方言，要怎么样，哈，哦，就把那个强调出来以后，就变成第二波啊。这个第二波就影响不只有那个五旬节派，还影响天主教，影响长老会，影响很多教会，然后。到后来发现说一定要讲方言吗，哦，就是那个一定要这样子吗，他们就说不可是你要有证明说圣灵在你上啊，怎么证明呢，就是你要能够医病赶鬼啊。第三波强调的是叫全能侍奉，就是你显出圣灵在你身上，你跟我告烂嘛，哦，所以他们都强调圣灵，可是对圣灵的强调的模式不完全一样，也有一点在转啊，也有一点在转。那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对他们来讲，什么叫成圣，就是灵洗啊，哦，Baptism of Holy Spirit， 圣灵的洗，这是他们重点。可是圣灵的洗带来什么，这个有不同的解释，我刚才讲过三波解释不一样，可是强调要圣灵的洗。所以他们是从卫理公会发展出来，这是 Methodist，哦，那 Methodist 的他还有一个我刚才忘了讲，就是他认为哈，你哪肯抄了哈，如果你肯去努力的话，你是可以达到目的。那加尔文说，你再努力，还是有一点落差。啊，这个有不同，就是说我们今生今世有没有可以毕业了？我们如果说这个圣解是一个学校的话，有没有毕业典礼？那加尔文说，只有追思礼拜的时候是你的毕业典礼。在那个之前我们永远在学，就是说那是一个理想，是我们永远达不到，我们可以越来越近，但是不可能碰的，哦，那个就是我所谓切线跟曲线的关系，这是加尔文的想法。那个卫斯理说不对，如果是达不到，上帝就不会要我们做，达不到是因为你还没有做得够多，如果你方法对做多的话会可以达到，所以在这里还有一点点本质上的差异。那个灵恩派就把卫士这个达得到，他说不是靠你自己的，靠圣灵，所以圣灵一旦降临你就达到了哈，哦。所以啊，圣灵降临一个人有两次，第一次就是让你感动悔改受洗，那个叫做第一次的恩典；第二次就是让你圣灵充满就圣洁了，啊，那个是第二次的恩典。所以这个灵恩派就强调这两次的恩典，那其中第二次就是灵洗，那有的强调要讲方言，有的强调要医病，有的强调这个那个不一样哈，哦。不过基本上。我们看圣经罗马书15:16，罗马书15:16，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因着圣灵成为圣洁，所以圣灵降临，你就圣洁了，啊，不必再讲那些像来做礼拜啦、方法啦，那个是你可以去做，可是重要是圣灵降临，你就圣洁。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关于圣，上帝是圣，跟我们有关系的，就是我们怎么成圣。那看出来不同的基督教派有不一样的强调。基本上都认为我们需要成圣，这个是没有意义，可是方法或是重点会有不同的争议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好吗，休息15分钟我们再回来。嘿，假装哈，是不是要开，是不是没有冷气，
他两个四川有什么互相切换？律师，我开的这个，我不知道重新，
就是在这
要重新开一次。
哦哦，我看看，
就是以前 PowerPoint 会，
对，
这个是我选不到，每次都变
重开。是不是在这里的？
在这里，
哦，在这里的，在这里的，
哦，跑这里来了，
在这里的，哦，啊啊，这个你开就开一大堆嘛，
对，这我越开越多，
哦，对，啊，因为你这个是重开嘛，你这个是重开嘛，按，你从这里这样拉就出来了，它是在这里，
在这里，
我还改一回事，我改你讲我要提给你哈，结果今天一早我睡过头了，忘了拿，我再找时间给你，等下，这是我自己，我看到你我想啊是啊。我不知道我讲了那么多的圣以后，你们唱这首会不会感觉不一样？还是觉得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嘿，你待会待机啊！你听了以后发现说圣跟我们是很有关系，而且它关系蛮广的。你看各个教会在解释圣不一样的那个诠释哈，特别我觉得个人的私生活跟公生活当方面跟圣有关系，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哈。我们再唱一遍，那希望你有可以有不懂。来，
圣在现，在现，在极限多主宰，现在现，在现。
这首歌哈，啊，这个黑利给黑利给黑利给，就是德语的醒醒醒，然后他就解释圣跟大两个字就提出来了哈，大是伟大，圣是圣洁，就把圣分成圣跟大，然后独一圣主宰，独一就是那个大的部分，就是 unique， 我们叫 unique， 就是无可比的啦，只有他。跟其他完全不同，强调那个伟大的那个独哈独一，那圣就是圣洁哈，那他怎么读呢？他是最至高无上的上主哈，他不是受造，所以就把创造跟被造在这里分开哈，他不是受造，他没有时间的起点跟终点，所以他不只是空间的创造，他还是时间的创造者，是在时间以外的。他掌管受造的一切，所以他不只是造了以后他就不管， 他掌管治理，应该要尊敬他。所以第一节强调的是上帝的大，那个创造。那第二节强调的是他的圣，就是圣洁的部分。啊，这一节歌词是我改的了，你去看他那个圣诗的话，他还是强调大。我是想说，因为圣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干净，不是只有伟大，所以我说圣洁、公义、完全，我们在那边你会敬畏，会怕。他不只让我们怕，他还要帮我们称义，让我们成圣。对，这个第二节强调是圣，所以说这一节圣诗，我是希望能够把我们对圣的了解，用诗歌的方式可以一个呈现。那刚才在休息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有两个我们的同学就跑来跟我说：“牧师啊，其实你讲的这个是这样这样这样。”啊，我吼不是什么都懂了，这是第一点。我为了上这个课，我涉猎一些，但是有一些东西其实是沾边而已，不是很深入。特别是那个什么亨利八世，我就不是那么认识他了。亨利八世是安格利根 Church 的创始者，是由政治来设立宗教，这是很特别的。那我们当中有一个老师，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那个莎士比亚文学啊。莎士比亚是亨利八世的时代哦，他特别清楚，他来跟我讲，其实亨利八世是跟谁结婚，然后后来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哇，这么棒的资料怎么可以我独享呢？所以我们要请那个我们这个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好吗？来，我们拍手，锦龙老师。很棒哦，他讲了很多，真的。哎，被关掉了吗？等一下。
除了牧师不能，别人不能用麦克风的。
等一下。
这样可以了吗？是刚才跟牧师报告，亨利八世的故事在电影里面被拍了很多，就从小就有看关于他的故事。他的情形是这样子，亨利八世的第一任妻子是西班牙公主，叫 Catherine。 那他们当时是天主教时代，就是 Catholic 的时代。那 Catherine 公主其实她的第一任丈夫呢是亨利八世的哥哥，但是兄长去世得很早，据说还未圆房，据说。那所以兄长去世以后，因为政治关系，当时的欧洲皇室都互相通婚，所以就娶了这个 Catherine 公主。那婚后无子，但是有一女，就是玛丽公主 Princess Mary。 那后来她看上了一个贵族女孩子叫 Anne Boleyn， 那罗马教皇不能够同意她再婚，她再三的就说就起诉说呢，他第一任婚姻无效，因为他娶的是皇嫂，用这样的原因。那罗马教皇当然还是不能够同意。那最后呢，他就自立教派，就立了 Anglican Church， 然后在自己的英国国度里面用他的 Bishop 给他证婚。但是 Anne Boleyn 后来很不幸的被他大概下面又有一个新的爱人呢， Anne Boleyn 就被他送上断头台，罪名是通奸罪。但是恩伯利虽然死了，这个真的是大概上帝有意志，整个亨利整个是为了没有子嗣而非常苦恼，只有一子叫 Edward 非常早就死了，所以恩伯利的亲生女就是伊丽莎白女王一世，今天的伊丽莎白女王是第二世，就伊丽莎白女王一世。那伊丽莎白女王终身是未婚，所以叫 Virgin Queen。那他正好就是莎士比亚时代的君王，伊丽莎白女王终身未婚，所以他最后呢，他虽然王位跟他的这些 half sister 争了很久之后，他胜出，他的母亲是上了断头台，可是他胜出，可是呢，他最后的王位来继承他的，竟然是仇敌的儿子，就是那个 Scotland 的来的 James 一世。James First， 也就是我们用的钦定本的那个时候的詹姆士一世，我们用的那个钦定本叫做钦定本的圣经 King James Bible， 就是那个时候的。所以这段历史跟大家报告。
哎，谢谢哈。
安内，给今天喝水吧哈。啊，听了我觉得蛮高兴，就是说，其实我们这里是卧虎藏龙啊。
大家都有他的专业啊。其实有真的，我觉得这样的课就比较好玩，就是很丰富。其实我就知道说，安格根教会不是为了神学设立的，是个人的理由。那今天老师这样一讲，就肯定哈。那记得哈，天主教是不可以离婚的，所以要离婚只有一个方法，宣告第一次婚姻无效，他们叫 annulment。所以天主教还是要解套，真的待不下去怎么办？就说第一次婚姻有什么缺陷，就是证明的话，那他们是可以宣告无效，因为圣经的解释是到死都不可以离婚嘛。那只有无效的话，就没有离婚的问题，就无效就可以结婚了啊。他用这个方法，结果教皇不同意嘛。啊，你不同意，我就可以设计的告，我可以设计告回的后来哈，就不需要你哈。那听得出来，那个皇室有很多恩怨，嗯，好，一直到今天啊这样子哈。那另外呢，讲到这个圣洁哈，就讲到上帝是圣，我们是罪人啊，就是没通嘛哈。啊，上帝又不甘心我们一直在罪里面，他要让他通，所以他就想办法让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做中介嘛。啊，耶稣可以接受我们，因为他也成为人那样，他可以体谅人的软弱。无限的神，他没有人的经验，他就没有办法去体会。他可以知道，他没有那个经验。可是耶稣就是跟我们完全一样，是有限的存在，所以在有限的存在下面面临抉择那种挣扎，耶稣也有过，所以他可以站在我们这边。还有，他以人的样子活过33年半。所以我们要学他比较有可能，你理解意思吗？你要学上帝，不要那恶啦，好像说他是另外一类嘛，完全是不同的。那我不可能学嘛哈啊！可是他跟我们一样，所以我就可以学至少我看得到的部分啊。这个就是加尔文强调说，你要跟基督联合嘛哈，你跟他接近，那你就可以越来越成圣。那关于这个成圣的部分哈啊。我们当中有一个牧师叫王阳明，他没有坐在这里哈，他是台北哈。那他对这个很有兴趣哈，他花了他一生哈。我让你知道王阳明的背景吗？即使他是医院管理的那个硕士哈，他是那个马街的行政副院长，他是彰基的行政副院长哦。可是后来他就是被上帝呼召到美国念神学院，啊，就是后来神学院念完以后，他就是。完全就是走那种灵修，就是鼓励大家成圣啊，就是灵修神学啊。那他写了一本书，在台湾也曾经小小的有名一下，就是《穷的只剩下钱》啊。啊，这本书可能是名字取得太好了，所以有人就送去送给阿扁，然后就突然畅销哈。有一阵子还买不到，就是绝版，就是印美虎啦哈，很有意思。他其实跟那个。中国古代的王阳明有一些类似了。中国到底王阳明不是说这知行什么能知不能行，什么知行知易行难，知难行易，什么啊、哦、知跟行的问题，这是中国哲学啊。我们现在这个王阳明牧师，他是想要把王阳明那个知行的问题跟基督教信仰想要去结合，啊、哦，在里在得逃灾的问题哈、哦，就是知跟行中间什么关系哈、哦？其实那一本书就是在讲知行的啊、互动的问题。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后来变成是穷的只剩下钱哈，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表达。那我们当中有一个和平的执事哈，叫郑灿南执事，他是在他的服事信仰当中，他有碰到瓶颈，很困难的时候，他找到王阳明牧师那边去，在那边得到很好的教导，所以他们夫妻两个很深入，可以说是入门弟子哈，就是进去王阳明那边好好的学的蛮多的。那刚才他又跑来跟我说，你知道吗？王阳明讲的是这样这样，他说是零到一，一到无限，就是在讲这个生意成圣哈。我觉得也很好。我跟他说，哎，你干杯拱哈，啊，因为我来讲王阳明不，我对他没有深入研究，我知道他也跟他有一起服侍过，可是没有像郑执事那么深入哈。所以我们请他来好吗？蔡灿南兄，我们拍手哈。
没想到一点点跟这个蔡牧师整个将福音的这个真理哈、哦、做一个贯通，我突然就想到说，诶，这个在我所学习的这个整个生命的改造的过程也蛮类似的，所以跟他分享啊，没想到还要上来跟大家分享。不过我想这是见证神的荣耀。其实我深深觉得我是一个罪性很深的人哈、哦， 他虽然信主这么久，但是那个罪性始终是像那个火苗一样不断的串烧，然后再加上自己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想要啊，但是却没有把这个信仰落实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也就是没有让基督成型在生命里面，所以常常会有信仰跟生活上实际所遭遇的一个困难在冲突跟挣扎。是蛮叹息的哦，信主信了将近40年，到现在才对信仰什么是福音有约略的一些体会。那我非常感恩的是，在95年的时候，生命是几乎走到自己尽头的时候，那不是说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而是真正感觉到说，这个基督的信仰如果走到这样子的话，没有真正的生活上的一种实践跟体会的话，那我是不叫基督徒。所以也感恩，就是那个刚好那个时候有机会，就调以王阳明牧师去跟他学那个知行不合一。所谓知行不合一哈，就是他认定说，在人的生命里面，那个罪性你是必须要靠很多的操练来除去的啊，要斩草，斩草是罪行的部分，罪性的部分是除根啊，所以他非常强调操练的部分。那这个也就跟刚才蔡牧师所讲，整个体系是完全联合的。那整个信仰的中心是圣父愿意拯救，圣灵圣子愿意成为中保，成为人的样式，经历人的困难跟抉择的一个关键，然后成为赎罪祭，然后圣灵来帮助我们改变。那人呢，被塑造有一个目，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品质。目的呢，就是我们要恢复神形象的那个荣耀。那目的呢，就是我们内在的品质要逐渐的改变，让基督成型在我们里面，然后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逐渐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基督成型在心里面，然后神的圣洁就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彰显，成为我们做决定的基础。因为我们是以决定在走人生的路，人生的路有生命的路，也有生活的路。那你生命对了，那你生活就可以因着你生命里面的内涵来主导你生活的对错。那做决定的时候，也就是可以按着基督教导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可以去实践落实。所以王阳明的这个穷的只剩下钱，是他的知行不合一里面学说里面的一个缩影哈。他是把这个操练的部分，很非常简恶的在这本书里面教导，而且用一个浅显的例子，比方说人面对怎么样的情况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学习操练。那他把成圣、称义跟成圣分成两个阶段。那理性的人怎么能够去体会这个无限神的那个浩瀚，还有他的圣洁和他公义啊？那只有透过耶稣成为中保，所以耶稣是一个活生生神的样式，让我们可以学习。所以王阳明牧师他揭起的很多有关耶稣的教导，在作为我们生命的操练，还有生活的实践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操练的一个方式。那操练的方式就是我们目的，我们已经回转向神了 ，OK。然后零到一，就是说我们透过理性，我们因为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就跳跃过这个理性的鸿沟，我们进入救赎之门，这是称圣，这是称义的部分。那成圣的部分就必须要我们每天来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不断的透过悔改。这悔改是每天要努力的一个功夫，而不是说啊，我今天悔改信主以后，这个悔改这两个字就跟我 say goodbye 了，不是这样，而是必须要每天在你生活当中，你要来思想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有得罪神的地方，然后透过你的祷告，透过圣灵的帮助，透过你努力的实践，还有耶稣的教导，这样的一个操练的过程，透过悔改，它不断的渐进的方式，就是或许你在一个某个阶段对某件事情无悔无改，你没有感觉到要悔改，但是慢慢的你会感觉到说，我这个是得罪神了，我有悔开始要渐改，然后有悔多改，甚至于达到最后的境界就是有悔全改 哦，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成圣的过程。那他把他这个当作是移到无限大，那刚好跟蔡牧师所讲的这个整个神学的这个系统的演变哈，非常的吻合。那这本书呢是畅销，主要是他是把生活的部分哈，当作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你如果基督徒哈，如果能够强调内部敬拜，也就是说你在无论在做什么事情，到教会敬拜、唱诗，甚至于听道理，这些东西都要成为你生命内化学习基督的一个方向。但内化哈，就是一个把你自己成为一个祭坛，摆在神的面前，然后献上给神，然后不断的在你生命的品质部分不断的改变，改变成为越来越像基督这样。然后因为你有内境的一个本质，所以你自己外在的行为就不断的因为你内在的本质的改变而有渐来越来越跟人跟神关系和好，以自己跟人之间的一种互动还关系的和好，各方面也就能够更多的彰显啊圣经上的一些教导。也同时呢，你自己因为你内在的改变越来越像神，有神的圣洁公义，还有神的属性，所以你做了很多事情就自然会决定能怀乎神的心意，所以你自然就与神和好。那你与神和好，那自然就与神与人就更能够和睦相处。这是王阳明他的这个思想的一个基本的脉络。那我个人非常有幸跟他学了一段时间，那我也把我很多生命的一些困难摆在这样的一个操练里面来学习祷告。感谢主，有一点点体会提出来跟大家分享，谢谢。
谢谢，谢谢。所以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看王阳明那本书，那个应该是他的博士论文，可是他有把它转成就是普罗大众可以读、可以出版的啊。我有博士论文，可是我还没有时间把它转成那个，因为博士论文是一般人不想看，那个太专业术语，还有那些他们要求一定的那些规格，没有人看得下去哈。可是里面是有东西，那个东西怎么写成故事的方式啊，大家会喜欢看哈。其实我的好朋友那个王龙德哈，他们夫妇曾经为了要让我这个论文可以发表，他们曾经自己花钱请人帮我要把那个论文翻成中文，然后翻了几 chapter， 后来那个翻的人就翻不下去了。那翻成中文还不能出版啊，翻成中文出版还是论文啊，翻了还要有人把它改写，知道吗？就是要有那个文学素养的人再把它改写成，里面的东西不要丢掉，可是表达的方式要不同。我不晓得，也许我提早退休，也许可以做这个事。好，那我试着把这个圣哈、哦、这个几个教会不同的教派啊不一样的重点诠释跟大家交代。我们回到本来讲的那个罪哈、哦、就是这个东西，我王阳明讲的那个，我们再跟进一下，就是罪性、罪行、罪行这三个关系跟称义成圣的关系哈、哦、稍微来因为这个刚才我讲的是这个过程，不同的教派有很多不一样的诠释嘛，哈。可是所有的教派都同意说，罪性、罪行、罪行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三个东西的哈。那容许我这样讲哈，就是这个是生命的问题啦。刚才王阳明那个讲的哈，这是生活的问题。那这个应该是永生的问题哈，就是我们的人。根据圣经的说法是亚当啦齁，亚当吃了那个不知道什么果水果以后齁，我们的人好像变质的啦，就是罪性就进来齁。他说罪因为一个人进入世界，对，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没有罪性的，可是罪性怎么产生，这个要交代。那创世纪的时候就是那一棵树嘛，上帝跟他说不要吃，可是亚当吃了，所以那个错误的抉择的那个倾向就进来了。那亚当的代表性两种说法，一种是叫做 DNA， 就是说亚当是所有的人的鼻祖嘛，啊，他 搞坏了以后，他那个扭曲的东西呢，是放到他的 DNA 里面。那我们是从父母承受这个，我们就遗传了这个 DNA 哈。那这个你要用生物学来讲，还是用灵命来讲？这个再去分哈，就是灵命的遗传还是生物的遗传哈？我个人比较倾向是灵命的遗传，我比较不接受这个是那个。以后我们那个 human genome 可以的话，就去那个 7-Eleven， 然后就花点钱，就我把那个罪换掉嘛哈。那个 DNA 如果确定知道这个是犯罪的基因，我就把基因换掉换过来，我们信你说嘛，没有就没有罪性啦哈。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玩 DNA 了，知道吗？医学已经到这个进步到这个阶段，可是很初步，那个标靶很多是用 DNA 去发明的哈。因为所有的癌症细胞，它研究它的 DNA， 研究出来以后，这个癌症它特有的，我们人没有的。我发展那个药是针对这个 DNA 的药的话，我们就没有副作用了，所谓标靶才会做到，就不是散餐打鸟，化疗是散餐打鸟，那个标靶是我可以就打这一个，那别的都不会碰到。所以如果说我们的这些，比如说一个人的个性，如果 DNA 可以找到的话，那你我的孩子太内向，很简单，你就去 7-Eleven 挂号一下，然后根本不会挂号，就自己放一点钱，然后我要改外向，那就变成外向了哈。你可以将来真的是不晓得，你可以想象这个 DNA 的这个研究跟我们人很多东西都有关啊，是这样吗？还是不是？我们还不知道。可是至少生病方面，像糖尿病什么，这个可能会很快就会被解套。解套以后，糖尿病就不需要一生打因素林了呢。就把那个 DNA 改掉，那但胰岛素就恢复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过去研究这个就是需要干细胞。被禁止，现在美国也要解套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体干细胞。我不想知道以前不同意干细胞研究，因为干细胞是用胚胎来的。我们以为人已经长大就不可能再返老还童啦，不可能再回去。啊，现在医学进步到可以把你的已经分化好的细胞可以让它还原，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就没有医学伦理的争议了。因为医学伦理争议中，你为着研究你杀死一个人啊。因为那个胚胎干细胞是一个人，一个新的人，你这个，所以全世界的政府都禁止，可是科学家动没掉，知道吗？明明就有突破，所以体干细胞现在全台湾、全世界都在研究。啊，这个体干细胞其实不是，这是体内里面的 DNA， 知道吗？因为它为什么可以 potent， 它可以发展成为脑神经，所以将来痴呆可以治疗，将来。巴金森可以治疗，哇，不得了！我们有脑神经就是这样啊，中风就是完蛋了。现在他们拼命在挖这个，就是以前真的不可能的。肝癌，以后我就是拿你的体细胞转成肝细胞，转成肝细胞，也不必肝移植，就是你自己的肝再长一个肝给你，也没有什么排斥，所以移植医学也会被弄掉。所以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如果跟心理也有关系，如果跟信仰也有关系，哇，那不得了。那整个信仰整个什么是要重写的哈啊，我不知道，我怀疑啦，但是很多人是想要从这个方向去弄，那就是处理罪性就是 DNA 嘛，就是这样。那如果不是呢，它是另外一个，就是人的生命不是只有物质，还有所谓心灵，这个心灵是没有办法用 DNA， 那另外这一边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信仰的问题哈。啊，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生命是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环境的情况下，我们的生活就活出来那种自己也不满意的生活，我把它称作明知故犯的生活。你不知道你做错，无知嘛，我无知嘛，可是知道做错我就不可推诿啦，我不可以说我不知道啊，什么就你都知啊，你知道啊，那个就是一个挣扎嘛。为什么会这样？那基督教就是说针对这个他要来帮你改变，你愿意给他帮忙吗？好，那如果说好，我信耶稣了，那接受神的帮忙，那怎么改变呢？那就是刚才我花了很长时间讲各种不同的教派，就讲说用什么方法来得到改变，大家都同意应该改变嘛，不应该就是老样子，只是得到将来天堂入场券，那没有什么意义的，你还是老样子嘛，你到天堂还是罪人一个，那天堂算什么嘛？所以重点不再去哪里，重点是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呢？那这个改变 到一个程度，好像会有，哎，这个不会无限延长。就是说，我们出生到我们死亡，这个生活的挣扎会告一段落。啊，段落就没有吗？弟子说不是，段落就是要交账，就是要交代。啊，交代以后呢，就永远的。所以并不是交代完就结束了，没有。啊，还得麻烦，就是说，你活九十岁，你活八十岁，八十年、七十年的错误，如果说我有八十年做了很多不对，对不对哈？可是将来我是永远的，的受罚，有人就觉得不公平了。应该罚八十年嘛？如你知道那个所谓公益原则吗？就是我如果换了八十年，将来应该至多罚我八十年哈。啊，可是八十年又怎么办？啊，所以这里还有一个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完全解释的东西，就是这个时间的公益性。但是基督教信仰是说，今生上帝给你机会可以影响永世，而且基督教不认的轮回，就是可以重修，可以，他认为说那个就严重了，然后代志大条了，就是说我还活着，我有机会听到福音，我有机会来接受耶稣来做我的生命改造，那我拒绝他，那将来当上帝问我说啊，我都给你机会，你哪会不爱去？我都点点啦。哦，当我知道那个差那么多的时候，啊，那个就是巴斯卡的那个投机论。我跟你们讲过吗？就是那个巴斯卡是数学家嘛，他说，如果你压有上帝，结果换出来没有上帝，你了不偌济嘛？没有上帝，大概差不多嘛，反正死掉都死掉了嘛，对不对？就是你只是今生恐怕你就是少一点害人家的快乐而已啦，好，就是说，因为你相信有上帝，你就不太敢去害别人，怕穷了就穷了，怕卡称啊，哈，所以你就坏事早说一点，所以损失不大了，哦，就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去欺负别人，会少做一点，差别是这样子，啊，可是万一翻出来有的话，哇，还差太多了，永远的跟神在一起，跟永远的离开神，哦，那个投资报酬率真的是，哦，你懂意思吗？哈。啊，现在没有人证明是有上帝没有上帝，啊，你为什么不压那个将来万一压对的话赚很多的？为什么你压那个将来穿起来就会亏很多人都那么笨哈？啊，这个是巴斯卡的，他完全纯逻辑，他不叫你什么，啊，你要悔改要圣洁。他说如果万一基督教讲的是对的话，那你要冒险哦，就是还不能确定，你应该冒险那个将来赚多的嘛哦，这是巴斯卡哈，哦，啊，我们不讲那个投机论哈，哦，要讲就是说这个中间怎么改变哈，哦，怎么改变好。那刚才王阳明讲的说零跟一哈，那一到无限这个很有意思哦哈。其实零跟一是电脑的基础，你知道吗？整个电脑，我们现在整个电脑的世界基本上是 silicon， 系，那系里面的电子，它可以 on off， 基本上就是这样哦。所以零跟一呢，没有0.1、0.2，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以前打卡哈，你知道那个早期的电脑啊，包一大堆卡片，上面都是零一啊，或是它是有纸的，或是打洞的，哦，就是这样，就是 turn on turn off turn on turn off turn on turn off 一大堆这样啊，就是现在我们所有的电脑啊，那个意思就是说零跟一是质变，就是从 minus 到 plus 啦，你这样讲好了。所以你不要讲说我是0.01、0.02，没有0.01个，零跟一之间是零是没有，一是有，这样讲好了。好，哦，黑白阴阳，负电正电，哦，plus 就是一 ，minus 就是零，哦，零跟一只是一个代表，这是有或没有，这个 switch， 好像你的电脑开关 turn on 就是一啦 ，turn off 就是零嘛，所以 on off 这个不同，所以这个质变就是一个抉择的问题，哦，好，那这个质变有了以后呢，再来这个量变，从一到无限大。就是量变的问题了啦，这个就不是说一或无限大，这个就是 慢慢增加，1.01 1.02 2.34 哈。那我们受造界是不可能变成无限大，我们是有限，所以你再怎么多还是跟无限大有一个落差。好，所以这个圣洁是属于无限大的，我们只能说我比昨天胜一点，我们只能这样讲。所以今天是 1.23， 昨天是 1.21， 感谢主，我进步了 0.02。 那我们有一个目标，无限大是我们的目标，可是我们承认我们达不到那个目标，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这是加尔文的神学，他的神学就是那种。所以这个无限大跟一到无限大，就是我讲过那个曲线的那个图哈，就是这个到无限大的时候，它不可能是跟那个切线是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啦。好，那个是绝对的圣洁，我们是曲线上面的相对的圣洁。那我可以比的是跟我的昨天比，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是圣洁，那这是我实际上生活的表现，我昨天是在这里，今天在这里，那我今天就比我昨天圣洁。那我也强调，每一个人在进到基督的信仰里面的时候，他过去的属灵的 DNA 跟成长环境造成人格的扭曲带来的包袱不一样大。所以如果你的背景、你的父母的环境是一种彼此都是用欺骗、用暴力才能生活的环境，你的人格你在信的时候你是很扭曲的，因为你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你的世界里面没有什么慈爱，什么大家都是赤裸裸的，就是用暴力、用欺骗才能活的话，你要信耶稣以后要改变，你就比别人辛苦啦，因为你那个背的比较重的包袱啦，就是人格的扭曲比较厉害啊。有的人家里面以前虽然不是基督徒，可是父母的习惯呢，心俗，你知不？哦啊，家里就是公务员，然后上下班都不要做生意，还要跟人家想办法，没有啊，他就是领薪水做事这样，所以要教孩子诚实很容易嘛，因为那就是很 square 哈。啊，这种小孩子他的人格本来对于什么叫公义诚实就比另外一个小孩就不同嘛，所以我一直强调说，在成圣的学校上面，我们每一个人是背着不同的包袱，所以不要比较，不公平，不可能比较，那你怎么比？跟你自己昨天比就好了啦。所以成圣的上面绝对不要比，没有意义。那不要拿基督教跟佛教比也没有意义，因为大家有很多因素要考虑，所以千万不要说，哎，我们基督徒比你们佛教徒哈，哎，较安暖，不一定啦。你要讲这句话，你要有统计哦。他们真的做统计哈，基督徒哈，说谎的跟非基督徒差不多一样多啦。哎哎，懂意思不？你知道我意思吗？啊，因为你，这个可以统计嘛，就是做 survey 啊，对不对？差不多。就算你算差不多，如果大家诚实，不要骗的话，哈、哦，你知道我们在做研究，我们还有一个叫 light scale 吗 ？light scale 就是说，哈、哦，我们会在题目里面，哈、哦，会藏一些题目，那个题目，哈、哦，是要评估这个人填的时候有没有碰空，这样懂吗？如果 light scale 太高，哈、哦，我们那个那一张问卷就拿掉，就不会用，因为这个答案不准呐、啊，有的人被喝垮嘛，哈、哦，所以我们要强调说。你的，你填的答案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怎么说？你放心的填，怎么说？这些要啊，我们还要藏一些题目，跟问卷无关的，它是要测这个人的诚实度。啊，如果诚实度太低的话，那个答案就拿走，就不准了。如果把这些都处理好了以后，剩下的分析的结果我有读到的话，应该基督徒并没有比非基督徒好太多。啊，这个代表信基督教没有效吗？不是，我讲过，信基督教有没有效，不是用这样比的，因为耶稣的。资源回收工厂啊，你知道吗？耶稣专门挑坏蛋啊，啊，他都挑坏蛋在一起比起来，应该是比社会坏才对啊，不然的话，基督教如果专挑好的，那就不是基督教了。我刚才不是说台大医院只收病人吗？所以如果你把台大医院的住院病人的健康状况比跟社会比，一定比社会差嘛。啊，你不能说啊，这个台大医院很烂，你看他怎么弄来弄去都比人家坏，我们不要去台大医院。不是啊，因为他是只收病人的地方，当然比较差是对的，所以这个比是没有意义的。哦，你说基督徒比人家好，我觉得不对，比人家好的话，这个教会有问题。 因为他没有挑不好的就好了嘛，他把不好的不要让他受洗啊，就是要受洗以前先考量，还有环境调查，怎么人品调查，有问题的不洗就好了，整个百分比就高起来了。就好像那个学校在比成绩，就把那个表现不好把他赶到别的学校去，他成绩就好起来了，对不对？那不是老师比较厉害啊，他用那个排除法齁，所以我说那个没有意义。可是有意义的是，每一个基督徒他敢说感谢主，我从前是这样，我今天是这样。如果教会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讲，信教还是有意义的。虽然整个平均起来是比人家烂，没有关系啊，我讲过那个包袱不一样嘛，对 that's OK。 但是你敢说我的今天比我的昨天有进步吗？如果我们诚实的敢这样讲，你就可以吸引别人来基督教，你可以跟人家说我们教会没有比别人好，但是我比我昨天好，这样就够了啊。那个我们叫见证，这样懂吗？你不必证明怎么比什么好，你只要说我个人的经历，我以前是安呢，我今天是安呢。我们的安德烈小组现在每一个，我有带十个人哦，每一个人都在写自己的故事，就是我信主的故事。不管没有，我自己以前是这样，我跟你说我现在有改变，够了。如果别人相信你讲的不是吹牛的，他如果他也想改变，他就说哎，那我要气化埋怨人。如果连你这样烂的人都可以改变，我应该有机会嘛。所以有时候自己更糟糕的见证对别人的吸引力会比你本来就很好的人，哎，你都看老啊，我跟不上。所以见证其实是越诚实越好，我觉得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啊，我今天有这一点点进步，人家听起来觉得哎，你跟他真的好。所以我们这个改变哈，就是一个会犯罪倾向罪性的生命，当碰到耶稣基督这个中保来以后，我们就做一个抉择哈。这个抉择是上帝给亚当的恩典呢，到今天都没有拿走哈。我们决定说，我要跟耶稣说，对不起，我真的是很烂，我真的是明知故犯的人。那谢谢你，你说你来世界是为了给我一个机会，我有机会从这样的情况改变，我愿意接受你的帮忙。这个叫做信耶稣，简单讲就是这样。那信了耶稣也说好啊，啊，既然你要我帮忙，啊，得陪变欧安，这知道吗？就是要改变啊，不然你为什么？所以信教就是要改变。那这个改变就是你现在的生活上面的抉择呢？因为你信主的那个抉择，你现在生活的抉择，自私自利的那个成分会减少，考量别人的成分会增加，那这样做出不对的决定的百分比会减少，那这个过程就叫成圣。啊，这个成圣是从一到无限大的一个过程。那加尔文或是改革中就强调，这是一个 process， 不是一个 event。灵恩派强调是一个 event， 圣灵充满你就成圣。加尔文说不是，这就不用别啦。不是用飞的，不是用跳的，就是一点一点的来改变。第二个，这个是没完没了的改变，这是两个重点。一个，这是一个每天的事情，慢慢慢慢改变的。第二个，这个是一生的事情，到死才停止。所以呢，那到死有什么停止呢？这个就是奥秘了哈。死亡，这是信主哈，让你这个罪性呢进到一个你的罪行可以慢慢的减少，那这个是去世。我现在讲的是加尔文的神学哈，信主让你进到这个，然后你这个生活改变。那去世的时候，神用什么恩典让我们这个罪性的倾向完全的改变，我不知道。可是加尔文认为只有在那个时候才会把罪性除掉，那圣洁派认为不是到那个时候，在今生就可以除掉。所以全然成圣是可以达到还是不可以达到，教会在这里有不同。我个人是站在加尔文这边，我接受加尔文，就是说不论你修行修多好，不论怎么样，你的罪性其实还在，就是那个 tendency 不会哪一天说没有，那没有的话你就不会犯罪了嘛。所以呢，如果我们跟罪行的关系来讲的话，容许我再稍微再分析一下，就是生活，这个生活上面就是罪行的问题，就是 以前罪性完全控制你的时候，你没有机会跟耶稣碰头，没有机会让他来改变你的时候，你完全是在罪性的影响下面做决定，所以叫做不可能不犯罪。就是你有想要做，可是做不到，那种无奈，就是知行不合一啦。好，刚才我好，就是王阿敏知行，就是说知是知道，可是做不到啊，自己偷窥了，讲啊哪样呢啦吼，叫做狗吃屎了吼，就是改不了了。哦，说北京迁到牛迁到北京还是牛啦，那种。那种啊，那也安尼啦，做人那也安尼吼，但这个还硬气啦吼，那种无奈就是不可能不犯罪的哀叹。好，那你信了耶稣以后是改成可能不犯罪，这个不拿走吼，那可能不犯罪也代表可能犯罪，这样讲对吗？只是把不犯罪的可能产生了。以前是不可能不犯罪嘛，现在变成是有可能不犯罪。啊，什么时候不犯罪？就是什么时候你跟基督联合的时候，什么时候你读圣经，什么时候你努力操练哦，不管他们用什么方法的时候，那你那个犯罪的可能性百分比会下降。我不要说你就不会犯罪，就是说比率或是严重程度会减轻啦，这个叫可能不犯罪。所以你是活在一个紧张的关系，照理讲。不可能不犯罪的人就认了嘛，就我就是安尼啊。可是可能不犯罪的人就会有时候会对自己反而会紧张啊，我哪安尼？我不是已经信耶稣了吗？为什么我又犯罪了？所以那个内心的挣扎不一定会比信主以前少，有时候还会提高，因为你对罪的敏感度，因为圣灵进来的话会比以前高。以前有时候自己还会用借口用什么东西把那个罪的东西解释掉，这个心理学就告诉你哈，我们会 rationalization 会合理化。现在不会的，因为圣灵光照的关系，所以不是只有良心，还有加上圣灵进来，所以你对罪的敏感会增加，这个是让你可能不犯罪的一个力量。然后到我们追思礼拜以后，就变成不可能犯罪，变成这个不没有，不是那个不没有哈，啊，那个就是完全的成圣了，啊，不可能犯罪就是结束了哈。如果到天堂还犯罪，那就麻烦，天堂就不是天堂了嘛，哈。那从追思礼拜的时候，怎么从可能不犯罪到不可能犯罪？这个圣经里面我没有读到，就是这一部分圣经没有讲，所以这一部分我解释不清楚。坦白讲，你问我说啊哪样呢？我只有说我不知道，所以这一部分对我来讲还是奥秘。那前面很多教会解释那个，我觉得都有一点点道理，可是不完全。刚才讲各教派的解释，就是从不可能不犯罪到可能不犯罪。这个过程有很多方法嘛，我们在讲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方法，你要查经啊，你要什么关心社会议题啊，这些都是让这个世界的罪减少的一个努力的过程哈。那从不可能犯罪到可能不犯罪，这是一次的抉择哈，一次抉择的事件。那从可能不犯罪要到不可能犯罪，这是一生改变的过程。Whole life process 哈，不是 event one event 啊，一个事件，就是从零到一，那是 switch， 一秒钟的事。我诚心的跟上帝说，上帝，我悔改，请耶稣帮忙我。上帝说 OK， 啊，这样就过去了。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称义，称义是这个，称义是属于这个，这完全是我们用信心接受，没有错，成圣。也是要神的恩典，可是我们要自己加上自己的努力跟他配合，所以成圣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让这个圣洁慢慢的进到我们里面，到一个程度我们死的时候，上帝就把那个不可能不犯罪那个东西拿走以后，我们到天堂就会很舒服的在天堂生活，而不会很尴尬，就是在天堂还要犯罪，就觉得自己很不好意思。大概是可以说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议题。我想我花的时间够多了哈，应该往前走哈。我们看我们的讲义， 28:16-17，其实我是讲到那个雅各的惊奇，耶和华在此我竟不知，然后看到这个地方是圣的，神的同在。那我有讲到 Rudolf Otto 跟 Melchior Eliade 的这两个学者，一个是德国的哲学家神学家，一个是那个芝加哥大学的那个宗教学家人类学家啊，他们的研究关于这个宗教或是圣是什么东西，我有跟大家在上一次的时候有稍微讲了，我们用那个区隔法来让我们感觉到圣的感觉，这个是伊利亚德的研究。那今天我就多了一点这个神学上的分析，那个从罪到圣的过程。那所以人有罪有限的人面临无限无罪的神，产生的是两个感情，一个是 love， 一个是 awe， 或是一个是敬，一个是畏。我说有这两个不一样的反应，敬爱跟敬畏。那在那里呢，雅各一个犯罪的被哥哥追杀的一个自己也有罪恶感的一个人，在荒郊野外睡觉的时候，看到一个无限的圣洁的神在那边跟他讲话，所以他很害怕，兄弟你家他逃不掉。在那个时候，他那个地方他认为是就是那个临界 threshold， 就是说有罪的有限的被造的跟那个无限的无罪的上帝接触的那个地方，那个叫门呐、我们叫域还是什么 threshold， 就是一个华在那边，他好像从那边他隐隐约约看到那个上帝的样子，所以他反应是害怕，圣反应是害怕，没有错。所以他叫做神的殿，还有天之门。我们看28:17创世纪。这是我们回去16，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在这里我竟不知。好，17，你看惧怕，这个是正常的反应，任何人看到神应该是害怕惊到了，不管是神的无限伟大，你会还有神的完全圣洁，然后你会自省惭愧，我那边安装。以赛亚不是看到神以后就说哎呀我没有刷牙，有没有？那我嘴唇不干净啊，我又住在一些口臭的人当中，那怎么办那个圣洁的神还有那个天使，六个天使不是在那边用翅膀在那边唱歌吗？他就看到那个就是自省惭愧的那个反应。所以雅各在这边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害怕，这不是别的，神的殿天的门。所以这个是无限一窥，有限一窥无限的那个时候的感觉，哇，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他想这个地方要留念，以后他想回来，他第一次的宗教体验他想要在这边来纪念，所以他就要做记号。那这个所谓神的殿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我在上一次我讲过那个神是无所不在，可是当人感到神在那里的时候，就觉得神在这里，我在神的面前，就是 in the presence of God。 只要你有那个经验，你的生活就不一样。我们会做坏，我们以为上帝不在那里啦，我们不要说上帝啦，只要你老婆在那边，你坏事就少做一点的啦，这样讲对不对？拍谁嘛，人大人大正啊，对不对？就是有人在会造成你一个就是会自我约束的力量啊。如果神在那更不得了，对不对？我怎么敢在上帝面前这样胡搞乱搞呢？所以神的殿就是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我是 El Shaddai， 我是全能的神，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人。创世纪17讲，对，在我面前会帮助我们做完全人。完全不是说100分的，就是说你会往完全的地方努力嘛，所以这个是看见神的殿，就是神同在的地方。那23:6是大卫王他渴望他一直住在神的殿中，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这个是大卫王在他一生的经历当中，他发现神不只是创造供应他生活的神，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致缺乏， 他使我在青草地上安歇在安静的水边，这是神的供应。可是马上他要讲到说，为了他的名，他引导我走义路，他用他的杖他的竿来保护我，有没有？所以神除了创造供应以外，神还有纠正要我们不犯罪的那个情形。当大卫经历了这两个神的圣，就是神是一个伟大的供应者，神是一个圣洁的成圣者，他是引导我走义路，而且他让我脱离这死荫的幽谷，他保护我，他就说，神，我愿意一生一世住在你的面前。所以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其实也是一个大卫面临上帝的一个回应啊。那最后的结论是说，我愿意一直活在你的面前。那他用说，永远活在神的殿中哦，直到永远。那雅各他就把那个地方改名字，本来那个地方叫 Luz，他说这个是不是 Luz， 这个是神的殿，所以伯特利就是神的殿 ，Bethel，Air 是那个神哈、哦、，Beth 这是居住的地方，这是 House of God， 上帝引导啦。这是上帝的家，我看到这个圣洁的上帝，这是神的家，这是雅各他在那里的一个经验，跟那个地名的来源的一个交代。其实后来在创世纪三十五章有另外一个解释，等一下也许我再讲啊、哦。就是伯特利有两个解释，一个是雅各逃难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念到二十八章的经历；一个是雅各逃难回来的时候，根据圣经的说啊，雅各又回到那里，就是他有石头做个记号。在那边上帝又跟他显现，然后他就跟神献祭啊，才说这个叫伯特利。所以看你接受是哪一个所谓来源的解释了哈。那再来我们就提到神的殿到神的家啊，这是 the house of God 啊 ，house 哈，或是 home 啊，就是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啊，我有一阵子就在讲说楚刀殿了哈，就是。土就是我们住的房子了啊、哦，那我们觉得那个地方很充满爱，那个就是刀了，哦，还是弯刀了哈、哦，就是 house home and temple， 殿就是 temple 就庙了啊、哦，上帝同在的地方，你可以说我来这里敬拜上帝，所以这是我跟上帝敬拜的地方，那就变成殿，强调那个殿，那是一个祭坛，是一个奉献敬拜的地方。可是如果是这是上帝的刀。重点是外天杯，那重点就不在敬拜，重点在快乐亲近，啊，那个家的 image 就比较强啊、哦，这是神的家。那到旧约比较强调的是殿，耶和华的殿，就是耶路撒冷圣殿，上帝在那边是神圣的，我们在他面前就是要恭敬敬拜。到新约，我的感觉就比较强调是家。所以上帝从那个高高在上，我们在他面前要俯伏敬拜，变成上帝是可以亲的，我们可以把他那头上撒尿的啦。哦，这是一个小孩子对爸爸那种很高兴爸爸回来啊，想要跟爸爸玩哦，那个口水可以放在爸爸的衣服都不会怕的那种感觉。所以殿跟家，我觉得在 nuance 上面，在 feeling 上面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你认为教会是家吗？还是殿？如果你认为教会是殿，你就会说伊那差摩利白，因为这个是圣洁是大人礼拜的所在。如果认为是家，那伊那底下差不要紧，这是家，我们还是敬拜上帝，但是就容许有一些这是声音啊，有些什么我们可以接受。所以殿跟家对教会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同的感觉哈、哦。我们来看一些关于家神的家。啊的圣经撒迦利亚三章七节